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疼痛是一件礼物，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啊。有时候我会犯偏头痛，痛起来的时候呢，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但是保罗班德医生他穷极一生都在研究疼痛这个主题，他发现原来疼痛不是我们的敌人，而应该视为一份不受欢迎的礼物，甚至于可以说是我们的良友哦。因为疼痛它拥有非常神奇的力量，可以支配人生的很多事情哦。它比睡觉、吃饭和游戏等等基本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优先权。失去痛觉和失去触觉一样，是生活里的缺憾。痛的重要性是难以想象的。麻风病、糖尿病、酒精中毒、多发性细胞硬化、神经病变和脊椎受伤等等，都可能使人对痛觉不敏感，而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这本书《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是以传记的方式来书写的。保罗·班德医生以及杨斐利共同著作这一本书，在当中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谈到作者他从小的儿时生活记忆，以及他从一个非常排斥接续父亲的遗志，到印度偏远山区去当医疗传道，到后来真的踏上医学之路，并且他在印度医治麻风病患长达27年的时间呢。到底他的心路历程如何，在这本书会有详尽的分享啊。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本书的第四章《疼痛之穴》，穴是穴道的穴啊。我们会看到第一个部分，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结出果子，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5到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15到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以赛亚书第一章15到17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结出果子，为何我们认为个人的公义是如此重要呢？甚至将它列为我们每日的目标。第一，因为神是这样吩咐的。第二，这样能讨神喜悦，为恩典而感恩能使我们更想讨神的欢心。第三， 由衷顺服乃是诚实颂赞的基础，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拥有正直的生活，否则以嘴唇来荣耀神不过是空洞的欺骗罢了。第四，我们本身在道德上的更新改变能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增加可信度，而没有改变的生命却会毁掉其可信度。倘若我们不能结出果子来，就无法见证我们所说的基督的能力。既然如此，基督徒个人生活的道德品质是不是很重要呢？当然，我们如何生活实在攸关重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所言所行能与所蒙的恩相称，在你的公义圣洁慈爱中不断的成长，遵行你的教导，结出圣灵的果子，引人归向永生的真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圣灵的果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 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智库文化出版社出版，保罗班的一生以及杨斐丽共同著作，江智慧及陈怡如姐妹共同翻译的《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一个部分，踏上医学之路第四章，疼痛之穴，穴是穴道的穴哦，第一个部分。在我选择外科之前，也就是在那一段迂回的医学训练过程中，我开始对疼痛产生兴趣。1939年9月，我的医科第二年刚开始，纳粹的铁蹄蹂躏波兰，英国于是对德国宣战。政府认为伦敦不是低年级学生学医的地方，因为德军轰炸机一定不会放过这里。我们班被送往威尔斯的卡尔蒂夫，就在这个极静的滨海城市，我坠入疼痛与感觉的神秘领域。卡尔蒂夫最叫我难忘的是个浓眉的威尔斯中年男子，他有一头蓬乱的深色毛发，我无从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见过他身上其余的部分，因为他的身子和头早就分家了。在见到这颗人头之前，为了解剖学这一门必修课，我提了一个颇具雄心的研究计划，就是找出头盖骨的12条神经，然后沿着脉络找出头盖骨神经在脑中的起点。我们一般取得的头盖骨只是个空壳子，因为头骨里的脑子早就被神经外科的学生拿去研究了。不过魏斯特教授一直劝我别担心，他是我的指导老师，年老而和善，他对我说，我想我可以替你找到一颗带脑的头。不久之后，这颗威尔斯头出现了，脑部果然完好无缺。解剖学一个星期必须有3个早上做实验，但是只要有空我就往实验室跑，常常待到3更半夜，以致整个人被福马林的味道缠裹。由于福马林会残留在皮肤上，让我觉得所有食物的味道都不对，甚至连刷牙和喝水感觉都走了样。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似乎有点阴森恐怖。卡尔蒂夫医学院大楼是一座20世纪初期的石头建筑，到处是尖顶、围栏、回廊，简直就是中世纪恐怖小说的场景。偌大的房间里，四面用黑布与外界隔绝，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实验室，埋首灯下，面对一颗死人头。对外科医生来说，切开活人皮肤的感觉，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拟。当手术刀落下，轻划一条线，皮肤立刻弹开，表层底下十年的彩色组织蜂拥而出，这些组织会透过刀子向你说话，只要根据握刀的指头所感受到的压力，就可以判断刀锋的深浅位置。相较之下，死人的皮肤是个哑巴，手术刀划过，没有东西会弹开，皮肤底下每一层组织给人的感觉都像卤烙般一成不变，很难知道究竟刀划得多深。就是因为这样，许多医科学生在学解剖时总是搞得一团糟，事后又担心自己这样笨手笨脚大概做不成外科医生。所幸死人不会控告任何人医术不精，而这些医学生终究警惕到， 活人身上的失误比较不可原谅，使得外科医生在活人身体犯错的几率相对也少了许多。随着解剖课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我越加关心我的解剖成果，甚至翘课去做解剖。我全心投入追寻大脑的秘密。至于外界的战争和轰炸，德国的飞机很快就炸到卡尔蒂夫，那似乎离我十分遥远。解剖头颅像我做木工，得紧握锤子与凿子用力敲击，一旦打开头骨，再把脂肪层和组织移开后，我得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用刀背挑出神经。有一次我已沿着味觉神经探索通往耳道的网路时，不慎刀划了一下。外科医生最怕的过失发生了，如果这种错误发生在手术时，病人会永远失去吃喝的快感。我用胶水把断掉的神经粘合得完好如初，心中感谢上帝，被我弄坏的是尸体而非活人。威斯特教授微笑赞许我的作品，他将它展览出来，使我连着好几天大做脑外科医生的梦。虽然我后来并没有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但花在解剖学的几个星期时间，使我了解到脑与身体其他部分的奇特关联。人体解剖最使我得益处的是帮助我了解人那颗完全隔离的大脑，要打开头盖骨，我得在其上画出一块地方，再用锯子穿入骨中，来回不停地锯，才能开出一个洞。我锯得筋疲力尽，不禁赞叹人体何等严密保护其最重要的部位。讽刺的是，这个人体用来诠释外在世界的大脑，却处于孤独幽闭的状况，与外界全然隔绝。给我们知觉的大脑，我们却对之全无知觉。它不像胃会制造咕噜的声音，它不像心脏劳累时人会察觉，它也不像皮肤可以揉捏。这个脑壳厚到任何人想敲开它，得摆好姿势，用上全身的力量去做。这个不透光的后脑壳把大脑包藏在内，使得大脑看不见东西，断绝它与外在真实世界直接联系。大脑对温度变化的忍受力只有区区几度，温度一点点过高就会烧坏脑袋。大脑听不见声音，大脑也感受不到痛。神经外科医生一旦进入脑壳，就可以在脑中任意探索，不需要再施麻药。所有用来界定生命的视觉、听觉、嗅觉等种种感觉，都以间接的方式进入大脑。末梢神经系统感受后，沿着神经网路传送讯息给大脑。对大脑而言，讯息源自何处无关紧要，不像蝴蝶和大苍蝇，它们脚上有味觉器官。我在卡尔蒂夫那年，英格兰普利茅茨和马赛诸塞林顿的实验室首次追踪记录神经系统传达电讯的情形。痛觉神经网路不断传进痛的讯息，而这些讯息都不致构成真正的疼痛，因为人体对这些讯息都能给予适当的回应。膀胱的神经不断传达膨胀的讯息，眼睛表层的神经传达润滑的需要。如果我们回应这个讯息，去上厕所眨眨眼睛就不致造成疼痛，但如果我们故意不予理会，对这个提醒置之不理，长达数小时就有苦头吃。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端赖我们对痛神经网络的回应。不论痛的来源是牙齿衰败、角膜刮伤或耳膜刺痛，痛都沿着这十二条头颅神经将密码传给大脑，而这套密码和传递听觉、嗅觉、视觉、味觉和触觉的是同一套。大脑怎能分辨这诸多的讯息呢？ 这套传递物质世界众多讯息的系统何等精密啊！我心深感敬畏，不由得停下手中解剖的工作。在卡尔蒂夫解剖大脑的日子，促使我思想感觉的问题，并且帮助我了解痛的基本真理。这个真理稍后在士兵杰克身上得到证实。我看着被我解剖的威尔斯人头，想到痛觉正如其他感觉，以点线的密码传入大脑，至于密码以外的情绪反应或会痛的感受，都来自大脑的诠释。我和同学在卡尔蒂夫攻读医学时，丘吉尔在伦敦的白金汉宫地下建立大战指挥中心。丘吉尔经常整夜逗留在那儿，在帆布床上凑合着睡。他的房间用厚厚的混凝土建筑，以防德军炮轰。丘吉尔很少亲临第一线战场，他坐镇指挥中心，靠着世界各地传来的电报、电话运筹帷幄。他用各种颜色在墙壁上的大地图标出盟军每日前进的位置。如果北非的蒙哥马利需要军援，就送电报来求救；大西洋舰队指挥官需要军舰前去支援，也传到此处。这个地下指挥中心是大不列颠战争机器的大脑，评估整体军力的需要与需求。然而指挥中心的地位十分孤立，如果一项重要音讯无法顺利传递，或德国军方潜入电讯系统传递错误的消息，都可能使丘吉尔做出错误决定。在成千上万讯息中，每一条都可能有人为的错误，所以首脑人物必须为整体的好处做出最好的推测。人类的大脑也是这样，他所依靠的资讯也不完全，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大脑详阅千千万万位元的资料后，推测出一个最好的解释。在这过程中，记忆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从出生那一刻起，大脑就积极地形成一个外在世界的内在影像，以了解这个世界如何运作。在卡尔蒂夫的实验室，我认识痛的抽象层面。1940年9月，我搬回伦敦的时候，德国空军开始猛袭伦敦，于是我沉浸在人类的浩劫中。葛伦汉·葛伦，他曾经历闪电大攻击，他回忆那段日子说，回顾那天实在是个悲惨夜晚，男男女女穿着又脏又破、溅满血迹斑斑的睡衣，站在劫后余生的门前走道，像一群来自炼狱的民众。这景象弄得人心惶惶，因为不知哪天这些事就会临及自己头上。我还清楚记得战火浩劫的惨况。每天傍晚和晚上，我们这批学生必须上医院轮流值班，注意空袭警报。在全然漆黑中守望伦敦城是个奇特的经验。首先，我们听到轰炸机的引擎咆哮声，不久就会看到一团闪光，像一朵吸附在夜空中的大黄花慢慢下降。接着就传来炮弹的呼啸声，看到炮弹爆炸的橘红闪光，我们四周的砖造建筑一下子就倒塌了，引起一阵浓烟和沙尘。火舌从残留建筑物的窗户中冒出。有一段时间，1500架飞机连续轰炸伦敦57个夜晚，营级的高射炮声响彻整夜。我特别记得其中两晚的情形，第一幅景象还被拍摄下来，成为闻名的战地照片。那晚的情景是这样：战火燎原中，圣保罗大教堂现身火海。照片以一片火海的天空为背景，映出教堂上端由克里斯多夫伦爵士所设计的壮丽圆顶。我轮完值班，对我的室友说，圣保罗教堂肯定会倒塌，教堂如果倒塌，损失实在难以弥补，因为文化象征将毁于一旦。 第二天早晨，烟消雾散，灰色天空下阳光普照，圣保罗大教堂竟奇迹似的孤独挺立于一片残垣断瓦中。另一晚，炮弹击中大学校本部，炮弹碎片四散，将住院医生的宿舍彻底击毁，但没有人感到惋惜，因为宿舍的窗是砖砌的，使得宿舍密不透气，令人难耐。我们都高兴可以搬家了，唯一使我们伤心的是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这是名列英格兰第三位的图书馆。医学院学生除了担任空袭警报的任务，还得医治为炮弹所伤的不幸者。在空袭最激烈的日子，住院医生甚至得彻夜待命，正牌的外科医生处理手术复杂的部分和三度灼伤的患者，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则负责把病人身上的玻璃碎片取出。这些人受伤都是因为炮弹落下时站在窗户旁。处理完所有伤患，我们可以赶在早餐前抢几个钟头小睡一下，有时我们得睡在上下两个床垫间做夹心饼干，才能消弭震耳欲聋的炮弹声，然后灌下无数杯咖啡，我们又开始每天病房的学习和临床的工作。我这样持续撑了好几个月，直到体力达到极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智库文化出版社出版，保罗班的医生以及杨斐丽共同著作，江智慧及陈怡如姐妹共同翻译的《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下面来听这首《最痛的时候》。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句话，没有孤独的眼神，没有咒诅的怨恨。他在最痛的时候主的门，他为爱来到世上，他为爱走上。
我们今天从《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一本书看到的是第四章《疼痛之穴》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下半段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